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2号星期五，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回应特朗普而开征六成关税，中国贸易谈判代表说有能力化解冲击，愿与美方积极对话。南韩说俄罗斯向北韩提供防空导弹，换取他派兵支持作战。而五角大楼说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弹道导弹之前向美国做了预先的通知。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专家分析香港民主派初选案判刑或影响一国两制的国际形象，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红是这样分析的。
当年在北京看来，观念来讲呢，当然是不可容忍啦，不可接受啦。而在即如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框架内，换言之在现在的美国啊、法国啊、日本啊，一个各方面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来看呢，你那个所谓的初选，咁呢啲系一个政治常态。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以下系美国之音嘅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曾经扬言，上任之后将会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顺文星期五对此表示，中国有能力化解外部冲击，但系佢亦都话愿与美方积极对话，管控分歧。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发布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文件。中国国务院在星期五的举行吹风会，讲解这些政策措施针对特朗普将提高中国商品的关税。身兼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的王顺文回应说，中国经济已经表现出强大的韧性，有能力化解抵御外部冲击所带来的影响。他还说，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一然能够在经贸关系方面保持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态势，有利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市场。南韩国家安保室长申元实星期五表示，俄罗斯已经向北韩提供防空导弹及防空设备，以换取北韩派遣军队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美国、南韩以及乌克兰之前指控北韩10月份将10,000多名的士兵派往俄罗斯，其中一些士兵最近已经开始参与战斗。南韩议员这个星期表示，大约有10,000多名的北韩士兵已经被部署到库尔斯克，作为俄罗斯空降部队以及海军陆战队的一部分。身为总统尹锡悦国家安全顾问的申元实在当地的电视台星期五播出的时事节目当中，被问及到平壤派兵支援俄罗斯有何好处的时候，他表示俄罗斯已经被发现向北韩提供经济及军事技术的支持。申元实表示，根据了解，为了帮助北韩增强较为脆弱的平壤防空安全网，俄罗斯已经向北韩提供相关设备以及是防空导弹等武器。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11月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证实，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一枚试验性中程弹道导弹，而俄罗斯在发射导弹之前向美国作出了预先通知。辛格表示，这一届的政府会认真看待俄罗斯的言行，但是在这一届政府任期内，美国的重点仍然是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所需的支持。
I can confirm that Russia did launch an experimental intermediate range ballistic missile.
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辛格表示，我可以确认俄罗斯确实是发射了一枚试验性中程弹道飞弹。这枚的中程弹道飞弹以俄罗斯的 RS-26 型的洲际弹道飞弹是为基础研发，重点是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所需的支持。推出了另外一个2.75亿美元的一篮子计划，我们会认真对待俄罗斯发出的言论，但是我们的重点仍然是武装乌克兰以及支持乌克兰，援助乌克兰在战场上所迫切需要的资源。
We haven't seen any adjustments that we've observed in their nuclear posture, and we haven't adjusted.
辛格继续表示，我们未有看到俄罗斯的核态势有任何的调整，而我们亦都没有调整我们的核态势作为应对。 台灣總統賴清德呢個月底將會啟程訪問三個南太平洋友邦，呢個係賴清德上任以嚟首次出訪。但係台灣政府官員擔憂中國方面可能從中阻礙，仲未有透露可能過境美國嘅具體細節。台灣總統府發言人郭雅慧星期五係表示，賴清德將會響11月30日至到12月6日率團訪問友邦馬紹爾群島、圖瓦盧以及係帕盧。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台湾外交部次长田中江是多次被问及到有关赖清德这次出访南太平洋的中途停留事宜，但是他仅是表示相关过境安排仍然仔细规划当中，目前不方便透露具体的细节，将会在适当时间向外说明。田江中补充说，过境的安排会秉持安全、尊严、便利、舒适四大原则。
我们这一次也利用这机会要呼吁那个中国啊，那个不要做无谓的干扰啊，发动侨胞。
田江中仲表示，我哋呢次亦都利用呢个嘅机会，要呼吁中国唔好做无谓嘅干扰，发动侨胞。咁样，我哋驻在地嘅大使馆亦都会同当地嘅侨胞，亦都好同当地嘅安全单位等等，都会保持充分嘅合作，要确保呢一次嘅出访系冇中国无端嘅骚扰。彭博新闻社同路透社之前曾经报道，赖清德计划呢一次嘅南太平洋岛国嘅出访，将中途停留夏威夷以及一处美国嘅领土，可能系关岛。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响2017年访问太平洋友邦嘅时候，亦都曾经中途过境夏威夷以及系关岛，而中国外交部未有回应媒体致歉嘅请求。丹麦在星期四表示，就一艘中国船只的问题和多个国家进行了外交会谈，这艘船只星期二以来一直下捞，停泊在丹麦海岸附近，而在之前两条海底电缆断裂，疑似遭到破坏。这两条通讯电缆的断裂部分位于是波罗的海的瑞典水域，分别是在星期日以及是星期一被切断。丹麦海军星期三表示，正在跟踪监控中国货轮伊彭三号，根据船舶追踪网站，这艘船在电缆被切断的时候驶过涉岸的海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遭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犯下反人类罪发出逮捕令之后，反击指举是荒唐虚假，并且宣称今日是人类史上黑暗的一日。美国朝野亦都抨击国际刑事法院誓言支持以色列，不过欧洲多个国家都表示会履行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在逮捕令当中表示，有合理的基础相信内塔尼亚胡和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加沙以谋杀、迫害、饥饿作为战争武器。逮捕令声称对这个是对加沙平民人口广泛而且系统性攻击行动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必须负刑事责任。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发表声明，指责海牙国际法庭为保护人类而成立，如今却是与人类为敌。他谴责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令人厌恶而且荒唐虚假，又表示当前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的战争只是代表正义别无其他。加兰特亦都发表声明说，声称逮捕令对于自卫权以及是道德战争开了危险先例，鼓励谋杀式的恐怖主义。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声称国际刑事法院的举动令人惊讶。后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亦都在 X 平台发文为以色列辩护，承诺明年1月新政府上任之后将会强烈回应国际刑事法院以及联合国的反犹太偏见，他直斥国际刑事法院没有公信力。沃尔兹的回应反映了共和党内的普遍愤慨，部分共和党人甚至呼吁美国参议院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预定星期五闭幕，但是直到闭幕前的数个小时，近200多个国家代表对于富裕国家应该是提供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额度仍然未能够达成共识，部分国家亦都倡议碳排量全球第一的中国不应该是再列为是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中国亦都应该负起提供气候融资的义务。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将会提名 長年的盟友前佛羅里達州檢察長帕姆邦迪擔任司法部長之前，他的第一人選前共和黨眾議員馬特蓋茨因為涉嫌性犯運的指控宣布退出該個提名。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特朗普的封口费案件判刑仍然不确定，而前英国国会议员出任曾经被指为中国海外警署的公司高层，引发香港人疑虑资讯安全。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专家分析香港民主派初选案判刑或会影响一国两制的国际形象。香港首宗被控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民主派初选47人案，45名罪成被告星期二判刑，首被告现年60岁的前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被重判监禁10年，其余各个被告被判监4年2个月至7年9个月不等。这次判刑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发言人批评判刑对公民社会造成重大寒蝉效应。有專家分析，這次判刑將民主社會行之有效的初選裁定為串謀顛覆國家政權並處以重刑，可能會影響香港一國兩制的國際形象。下面是美國之音的報導內容。
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4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檢控，民主派初選47人案亦都是香港首宗被控國安法下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件，其中45名罪成被告由2021年3月1日起首次提堂之後，經歷超過3年零8個月的漫長司法程序，大部分被告由當日起失去自由，法庭在11月19日终于作出判刑。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民主派初选案判刑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不是法庭判处各被告判刑的长短，而是法庭将基本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以及民主社会行之有效的初选裁定为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并且处以重刑。
为什么会引起国际社会这么强烈的反弹呢？就是由於47人的那些所謂的那個預選啊，打算如果一旦拿到35+的立法會過半數議席的呢，就實行所謂的無差別否決政府的這個議案啊、撥款啊，這樣迫使特首辭職啊，這樣去達成所謂五大訴求。即這些東西來說呢，當然在北京看來，對於北京所奉行的東南西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這個觀念來說呢，當然是不可容忍、不可接受。而在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框架內，換言之，在現在的美國、法國、日本、英國各方面的這個資本主義國家來看呢，你那個所謂的初選，咁呢啲係一個政治常態。
劉夢紅表示，基本法定明香港繼續實施原有嘅資本主義制度以及生活方式50年不變，而各個政黨舉辦初選以及同一陣營嘅議員喺議會內行使否決權，喺國際上其他實行資本主義嘅社會都唔係罪行，而今次民主派初選案嘅判刑可能影響香港一國兩制嘅國際形象。
佢哋嗰個標準嚟衡量，就喺佢哋啲國家嚟講，認為呢啲咁嘅初選嘅嘢咧，唔係罪行。佢哋行使呢個代議士嘅嗰個否決權，亦都唔係罪行。咁所以變咗，你喺香港而家係安上咗顛覆國家政權嘅嗰啲咁嘅罪名嚟講咧，咁呢樣嘢咧就變咗喺西方社會又覺得係即係不可理解同埋不可接受咯，認為係違反咗一國兩制當中香港實行資本主義的一制，所以才有咁強烈的反彈。
劉夢紅表示，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歷次立法會選舉，只要有民主派候選人參選，整體得率的票數都比建制派多，大概是60-40%或者是55
对45左右，而2020年的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有超过61万香港市民来投票，而法庭将其中的45名组织者及参选人裁定为是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亦会引起了香港市民的分歧以及是疑虑。
这45人是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很多市民就会觉得，喂，那61万的去参与初选投票的选民，他们是不是又是颠覆国家政权的那个罪名的从犯呢？这个图谋呢？还有你特区政府啊和警方为什么对遍布港九各个地方的他们那些初选的投票站，这些人排长龙去投票，你不去干预呢？是不是失职失责啊？这样即很多是一连串的疑问呢，就造成了香港社会这个很多市民呢对这个45人的那个案件的那个判决那个量刑定罪呢，就首先在罪与非罪方面呢是有很大的分歧和争论。所以我就说呢，问题重点不是在于刑期，而在于罪与非罪这一样东西是有比较大的那个这个分歧的。
对于有建制派人士不满民主派初选案刑期太轻，要求当局上诉复核刑期，刘梦红表示，香港确实有责任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不过亦都需要同维护国际金融以及贸易中心的地位取得平衡，尤其是要警惕一左二择的政治氛围。他认为必须要关注民主派初选案的后续发展对两岸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
47人那个咁样嘅判决是增加了一国两制对台湾的吸引力，亦或是增加了台湾对一国两制的抗拒感。两岸统一之后，台湾的国民党啊、民进党啊、民众党啊，他们是按现在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好、县市长也好、立法委员也好、这个县市的议员也好，都是由一人一票去产生的嘛。在党内亦都佢哋嘅国民党内啊、民进党内啊、民众党内，佢哋亦都有党内嘅初选噶嘛。咁如果嗰啲咁样嘅嘢都系当作颠覆国家政权嘅话，咁人哋会考虑，喂，咁样嘅一国两制，我哋台湾点啃得落啊？系嘛？点能够接受啊？咁。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候表示，民主派初选案是冤狱，一日都嫌多。不过外界有观感认为，今次的判刑可能受到国际强烈关注的影响，判刑没有想象中严重，但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明，不排除针对个别被告的刑期提出上诉，即是刑期复核，因此这次的判刑是否受到国际压力的影响仍然有待观察。
这个咁嘅判决系咪已经考虑咗一啲国际嘅因素，同埋北京系受到压力，因而俾指示呢个法庭咁判咧？我哋暂时冇充分嘅证据去话系定唔系，但系我哋都留意到邓炳强已经讲咗会就住个别嘅，即系睇翻判词，会就住个别人士嘅判刑咧，即系唔排除考虑上诉咁样。即係刑期覆核啦，咁即係話咧，亦都唔排除政府咧，其實係會針對性咁繼續對某啲人增加佢哋對佢哋嘅傷害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呢個就可能唔係即係法官嘅裁決啦，可能唔係因為北京受到壓力或者受到國際氛圍嘅影響而作出嘅妥協安排。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係定唔係咧？咁呢個要睇跟住呢幾個禮拜政府會唔會上訴，咁先會判斷到係唔係咁咯。
鍾建華又表示，民主派初選只係一個內部協調嘅機制，各候選人勝出初選唔代表能夠順利進入立法會。
而涉及嘅人裏邊咧，有好多係過去服務咗香港社會好多年，亦都有好幾位係做咗立法會議員都好幾屆嘅。咁變咗咧，就會變得特別觸目咯。人數多，佢哋嗰個身份唔係普通嗰啲，即係我當然唔係話普通示威被判4-5年嗰啲唔重要啦。但係起碼佢哋喺國際上有一定嘅認受性同聲譽，咁變咗就特別引起關注咯。咁我相信呢個咧會對即係國際社會點樣判斷香港嘅司法局面同埋香港嘅社會嘅性質轉變咧， 提供了一個更加確實和更加難去否定的證據咯。所以對香港的整體社會形象，在國際社會的心目中的地位，以至香港即係法治能夠給予人的信心，都是一種很嚴重的打擊和損害來的。而且這種損害我覺得即在47人案之後是更加難去洗脫咯。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前英國保守黨國會議員史海利近期加入外賣平台通吃點餐出任公司主席，該公司曾經被指控為中國海外警署，此舉令到史海利曾服務的選區的香港人感到憂慮，擔心他手上與香港人的資訊會流出，亦都令到他們不相信政治人物。史海利則堅稱此舉沒有問題，他亦都不會將個人資訊交給外國政府。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史海利自2015年起擔任國會議員，在今年7月的大選沒有競逐連任。他曾任多項官職，包括在2019年至2020年出任保守黨副主席，去年則是創新科技部副部長。他過去的選區倫敦南部薩頓與奇姆是港人熱門聚居地，有港人組織指經常邀請他參加活動，他亦都多次現身支持香港人。不過近日有在英港人發現他的領英帳戶，顯示他在上個月加入了通吃點餐，以自由工作者身份出任公司主席。他自然工作是發展這個打破傳統市場、降低餐廳成本的平台。有英國記者在兩個星期之前貼出宣布史海利加入平台的記者會照片，當時他和公司創辦人林瑞友同場，兩個人都有發言。在前年，非政府組織保護衛士發表一份報告，指中國兩個省的公安部門在21個國家設了54個海外警務服務中心，而這些警察站有份威脅海外中國人回國受審。有兩個被指控是警察站的地方在倫敦，其中一個就是通吃點餐在倫敦南部克萊伊登的公司地址。林瑞友曾經是英國福建同鄉聯誼總會會長，他以往時常出席英國保守黨活動，與多名包括前首相的官員都有來往。在2019年，他曾經在倫敦金融城和西敏選區華人保守黨副主席。林瑞友曾經受訪指，服務中心只是為海外中國人換領新的中國駕駛執照，他不是警察，亦都不是中共黨員。開設失騰香港人 Facebook 專頁的 Richard Choi 對美國之音說，得知事件之後對史海利表達擔憂，對方就回覆已經詳細調查公司，認為沒有證據顯示公司是秘密警察局，他的工作亦都不會影響香港人安全。 Richard 就說，的確沒有林瑞友犯法的證據，但是事件有倫理問題。他說史海利多次出席活動表達支持香港人，有一次薩頓舉行以楊春兒同繪本為主題的教育日營活動，被前香港特首梁振英批評，但是史海利仍然到場支持。
他直接親身就嚟到鼓勵大家話：喂，我哋同你哋香港人企埋一齊，你哋配得呢個自由同埋民主，所以咧你哋係唔需要擔心。你可以見到一個咁好嘅一個表現嘅一個 Member of Parliament， 喂，即係香港人都覺得嗯唔錯喎，你幾撐我哋喎。佢都曾經喺國會度代表香港人嚟講話嘅喎。即係講緊哇，香港人係即係喺呢個區裏面係點樣去成長啊？點樣去適應呢度嘅環境啊？佢應該點樣受到保護之類嘅。
Richard 話：如果呢件事冇發生，香港人社群一直都相信佢係非常好嘅國會議員，只係可惜佢冇繼續參選。
咁但係呢個新聞出嚟嘅時候，我諗就係俾大家見到就係、是，咦？其實佢講一套做一套啊，因為佢嘅行動表達咗。其實他因為可能要參選，因為香港人有選票或者各樣的情況，他才表達是支持香港人的。如果沒有選票，他不是想著參選，他現在要找口飯吃的話，其實香港人這件事可以放在後面，沒什麼所謂。即是他現在就算怎樣說都好，即是我們雖然說他沒有犯法，但是香港人來說是絕對感到失望的，整個社群都感到失望。我想如果你問現在已經在失停的香港人保守党党员，我想你问他十个，可能九个都话我想要 quit 噶啦，我唔要做保守党员啦，系咪先？可能系咁啊，因为系失望到一个点。
曾经是保守党党员，住在萨顿附近的 Xavier 对美国之音说，过去最少在六次地区活动上面见到史凯利，当中包括支持香港人的游行示威。他说理解史凯利可以去从商，但是质疑为什么要加入有移民的公司，令香港社群担心。
即不一定只是一个，可能第二又不做的话就第二个，你大家都害怕，香港都不如什么都不要理，不要投票，什么都不要搞。
Richard 和 Xavier 都说，香港人不应该因为事件而放弃，而要继续发声。时常举办香港人活动的萨顿艺文社成员德奇对美国之音说，自2021年底组织成立之后，就有邀请史凯利出席活动，对方十分支持，亦都理解香港人的担忧。德奇说，不相信史凯利真的不理解为什么香港人担心通吃点餐平台的问题。
你即怎可能你不知道他是跟中共是有这么多联系呢？即如果你说不知道，我一直怀疑你的智慧，或者我就觉得你是根本就是即讲大话咯。
他担心这个不是个别事件，忧虑其他地区和香港人有紧密联系的前议员亦都掌握大量资讯，如果他们去和中共有关的公司工作，亦都会出现同样问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今年五月，前总统特朗普被判犯有34项的重罪，罪名是偽造商業記錄以便在2016年大選前隱瞞不利資訊，對他的判刑被推遲到大選之後，但現在他已經成為當選總統，接著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就不太清楚了。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鄭蒂娜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當選總統特朗普會因為他的罪行被判刑嗎？這個問題還有待答案。紐約州法官胡安麥坎正在考慮美國前總統、重罪犯人，同時亦是即將上任的總統這種極其特殊的情況。今年5月，特朗普被裁定犯有34項重罪，罪名是偽造商業記錄、隱瞞向成人電影明星斯托米·丹尼爾斯支付的款項，以便在2016年大選前掩蓋性醜聞。特朗普在所謂的暗口費案中的判刑多次被推遲，而他今個月較早時候的選舉勝利，使到公眾對法律程序產生了進一步的懷疑。
Really, the core of this is to find out whether or notTrump's sentencing is going to move forward at all.
紐約法學院的教授科明斯基對記者說，實際上這件事的核心是要搞清楚對特朗普的判決是否會繼續推進，這個包括在他上任前的判決，或者說他上任後判決，或者特朗普的案件會乾脆被駁回。特朗普的辯護團隊說，最高法院在7月的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賦予了特朗普的總統豁免權，因此本案应该被彻底驳回。但是曼哈顿地区的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就辩护说，陪审团在最高法院裁决之前就作出了有罪的判决，而且特朗普当时并不是美国总统。他写给法官的封信当中说，检察官将会反对驳回此案的企图，但愿意将判决延后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芬克尔斯坦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法学教授，他说
If Juan Merchan decides that he agrees with the prosecutor's suggestion as a possibility, then he would engage in what might be termed an equitable stay.
芬克尔斯坦说，如果胡安麦坎决定同意检察官的建议，咁考虑到被告成为美国总统的特殊情况，他将会采取所谓的公平终止诉讼程序，而实际上将该案搁置到2029年，即是特朗普卸任总统之后，因为美国司法部的长期政策规定现任总统不能够被指控犯罪。不过佐治亚州的选举干预案并不属于联邦的管辖范围。
Technically, the state of Georgia is free to proceed, unencumbered by the DOJ policy. But can they?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芬克尔斯坦话，从法律上来讲，佐治亚州可以不受司法部政策的束缚继续审理案件，但系佢哋能唔能够做到呢？前所未有的情况将会出现在法律的未知领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